我哋一齐低头，我哋嚟到祷告。主啊，我哋带住一个敬畏嘅心，安静嘅灵，进到你嘅面前，瞻仰你嘅荣美，敬拜亲近你。主喺呢个嘅宣道月嘅里边，我哋感谢你差遣你嘅仆人嚟到我哋嘅当中，再一次嚟到挑旺起我哋爱灵魂嘅热诚、宣道嘅热心。主啊，我哋满心嘅感恩同埋赞美。主啊，其实喺我哋嘅内心嘅深处嘅里边，我哋时时都为着今日嗰个嘅局势、今日嘅情况系忧虑。我哋觉得教会被封闭，传道人被捉拿、被监禁，好似系冇办法可以能够抬起头嚟。你嘅工作好似被钳制、被捆绑一样。但我哋感谢你，藉着卢牧师嘅信息去提醒我哋，其实苦难有你自己嗰个心意喺度，你要作成你自己嘅工作，喺不可为嘅时间、不可为嘅地方里边，仍有好多我哋想唔到嘅作为，你喺度显明出嚟。天父，我哋感恩，我哋赞美，开我哋心窍，让我哋睇到你嘅作为嘅时候，心里边就明白，其实你仍高高坐喺高高嘅宝座上为王，你嘅权柄统管万有。我哋跟随你嘅，我哋一定唔会失败。主啊，我哋为今日嘅信息继续嘅仰望，继续嘅倚靠，开我哋心窍，让我哋明白你自己的心意。天父，喺呢啲日子嘅里边，我哋为着你喺我哋嘅当中成就好多嘅作为，我哋感恩。我哋为咗我哋嘅谭弟兄嚟感谢，佢经过咗连串嗰个嘅扫描嗰个检查，佢终于有三个月嘅时间可以静落嚟、休息落嚟、调养过嚟。主啊，你嘅作为奇妙可畏，我哋恭敬献上感谢同埋赞美。我哋有伯母系经过咗手术，能够逐渐康复过嚟，都系你恩典。天父，我哋为着你喺我哋当中所成就诸般嘅厚恩，我哋感谢。主啊，我哋继续仰望我哋当中患病嘅，纪念到我哋当中有妈妈喺医院嘅里边昏迷嘅、中风嘅，你都知道。主啊，就近佢哋嘅病床，安慰嗰啲嘅病患者，让佢哋知道你与佢哋同行，无论系死任嘅幽谷，你都陪伴佢哋。你喺度嚟带领紧佢哋，主要我哋仰望你。人生嘅里边有起有低，但求你俾我哋睇到，你仍系掌管一切，你与我哋同在。主要今日我哋嚟到你嘅面前，带住一个恭敬嘅心，或者系带住一啲嘅担子包袱，主啊，求你扶持帮助我哋。我哋祈求你喺呢段时间安静我哋嘅心灵，好让我哋能够聆听你嘅信息。主啊，我哋为诗班预备我哋嘅心，敬拜亲近你，我哋感谢。我哋为着主席所朗诵嘅一啲嘅经文，提醒我哋，让我哋对宣教重新嘅有新嘅定义，有新嘅睇法，我哋感恩。我哋为卢牧师嚟祝福，主啊，藉着你嘅仆人，求你今日俾我哋有重新嘅一个提醒，重新嘅信息，激励我哋嘅心，预备我哋去投身在这个宣教的事工里面。我们求告你听我们的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多谢诗班的诗歌，我们大家一起看一段圣经好不好？这段圣经是今天卢牧师要同我哋传讲嘅经文，多谢。受苦与舍己，推展福音嘅神圣使命。腓立比书嘅第一章12-14节，腓立比书嘅第一章12-14节， 各位请听，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以致我受的困锁，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困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我们感恩的在这个的宣道联会的大会里面，我们请到有卢敬雄牧师为我们正道。那我不阻时间了，我就将圣交给卢牧师来正道。他的题目就是受苦与舍己，推展福音的神圣使命。他那个的讲道是用国语的，所以如果你听到有少少困难的时候，不要介意，我们听多两次就可以听清楚的了。我们恭请卢牧师正道。
主内平安，很感恩能来到 Rutgers 教会来分享神的道。那我先自我介绍，我在中国大陆的名字是卢大卫，在台湾是卢敬雄，英文名字是 David Rowe。我是从波士顿圣经教会郊区教会的派出的宣教师，20年前是加入了内地会。我跟我太太跟孩子先去了中国大陆，在那边侍奉了9年以后回到波士顿，在波士顿那里在我们那个一个 Gordon Campbell 神学院在神学院里面当做老师，也当做那边的宣教中心的主任。那5年前神又呼召我们回到东亚区，我们现在就住台中，正在推动一个亚洲宣教一个运动。那今天我想分享的题目就是跟英文堂不同，主要原因是我发现英文堂跟中文堂中文堂的这个这个处境不同，也需要不同的经文来去挑战。那当然每个教会在教会历史里面可以看出基督教在不同的场合里面，不同的处境里面，会产生一种信仰，都有不同的特色。当然都是基督我们福音派是以圣经为主，而且是福音中心的一个信仰。可是信仰的这个有些东西，有时候是一个教会会面对一些问题的时候，因为它的处境会带出不同的真理，会出现。这是10年前，是11年前的信，我把一些从中国大陆的家庭教会的牧者带到美国，我们去了纽约，在那边跟这个 Tim 凯勒 Redeemer Presbyterian Church 那边有一个月的福音中心的培训。那在那时候家庭教会当然他们处境跟这个比较世俗化面对一个反对基督教一个文化，西方的文化他们是怎么在一个城市里面展现出福音主要还是以福音中心的这个事工跟这个神学为主来去推动他们的事工，可以面对美国世俗化的这些城市知识分子。当然中国教会他们也有面对有些类似的一些问题因为他们中国教会特别是在国内的教会，因为是在一个家长制，一个比较属于儒家思想一个文化下面，特别是在农村团队里面农村教会起来的一些比较属于一种律法主义的信仰。那来到美国的时候，哇，他们眼睛睁开了就看见福音 中心的一个教会怎么来去把这样的，特别是以恩典为主来去传福音。可是我发现哈，我们也可以从经文看见，就像一个教会，英文堂跟中文堂，他们的因为背景不同，他们的策略也不同，中文堂要面对怎么来去跟，特别是移民过来的中国大陆跟台湾，甚至亚洲，讲中文要澳语为主的一些人，那英文堂主要还是我们下一代的年轻人，他们是怎么活出他们的信仰，他们的真理，跟所面对的特别是要传福音给一些就是英文的，而且是美国文化为主的一个环境。我们看到教会启示录有七个教会也都不同，以弗所教会跟这个斯玛拿教会，他们两个虽然都是耶稣基督的教会，面对不同的问题以弗所教会的问题就是他们失去他们初恋的那个爱启示录二章二到三节，他讲到以弗所教会，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那这可能就很像类似我们特别是在一个开放国家里面的一个比较世俗化的一个环境里面，有时候也是会面对这样的信仰。那另外一个教会叫斯梅拿，这个教会 Smyrna，他就在逼迫当中面对苦难，面对逼迫，那他的问题是什么？怎么来持守信仰？这是启示录二章九节到十节，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天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们那生命的冠冕至死忠心，就是到了最后还是能维持在逼迫当中，在困难当中能维持信仰。我在看现在中国教会有好几种当然应该是分成两种一种是在华人教会，特别是在开放国家的华人教会，北美啊，新加坡，台湾啊，马来西亚，香港，这些华人教会几乎是这一种类型的一个教会。可是也有另外一个教会，我发现是就是在中国大陆的教会，这我跟中国大陆的教会有一些多年的关系，所以比较了解也比较认识中国教会，因为在特别是家庭教会，当然中国教会也有三自家庭教会，官方教会跟家庭教会，现在很有意思，家庭教会跟官方的三自教会几乎都面对同样的一些逼迫可是有些地方真的是逼迫那家庭教会这个他们的信仰就比较跟这个Smyrna 这个教会比较类似，他们的信仰，他们的真理也都是福音派，也都是跟圣经为主的一些教会，可是他们的信仰有些不同的一些东西出来了。那这个哈，我是希望透过今天早上，我们当然不同的教会有不同的处境，可是也可以彼此学习。就像家庭教会来到纽约，跟凯勒学习了很多东西可是很有意思，就是我觉得开放国家的美国教会甚至华人教会真的可以从 现在被逼迫的教会，在受苦的教会，有些学习。中国家庭教会不是一个完美教会，甚至，如果你真的去了解中国的家庭教会，会发现真的是很多问题的。我记得我们呢那次来到纽约的时候，里面就有争成两派，一派是改革宗，一派是亚米念。我们那次有个下午就来到罗格教会，我们在那时候刚好讲员就开始以为全都是改革宗，就开始骂亚米念。那时候里面的这个家庭教会的就不满哈，林恩派跟改革宗就是合不来。有一次我在推动洛杉的时候，把二十几个这些召集一些领袖请了一个讲员，就叫李天恩。李天恩是一个牧师，在坐过了23年的牢。他出来的时候就是80年代出来的时候，你觉得这个人很忠心，为主受苦以后应该是在教会那时候是备受欢迎，刚好因为他就比较属于改革中。那时候的亚米念在，特别是在温州那时候，亚米念跟改革中就是打得很厉害，就把他当成异端。那我们那时候刚好就那天，我们因为我们为了这个要把这些几个重要级的领袖召在一起，为了推动一个宣教运动，就请了亚米念跟改革宗一起来去谈。这是第一次，他们因为20年前他们的时候就分裂了，刚好那天我们就怕是不是又要吵起来了。还好那天我这个两个弟兄20年前那个争论已经过去了，他们就拥抱着连接在一起。 也有一次我也分享一个，我在北京我们开拓了一个家庭教会，我是跟着一个牧师，一个王牧师吧，我们那时候一来到北京，我就一边读，我那时候因为需要开公司有一个身份，而且我就在北大那边也读一个 MBA， 刚好那时候我就见了一个家庭教会的王牧师，那我们那时候就说是不是可以在清华旁边开了一个小家庭教会。我们有四个，一开始是四个同工。我们建立这个教会以后，四个人一开始就开始长了到了20几个人的时候，不到4个月，那个牧师就说我要离开到美国来去读神学。你想想看，很就是家庭教会就是很乱一下子你就新来一个另外一个牧师。那这个牧师我就不说他名字很有意思，就是其他的同工，我们四个就是同工团队里面也有一个姊妹就说，大卫我知道你是外面来的我就要提醒你一下，我们新来的牧师很有可能是公安派过来的。你想想看，连自己的信徒对牧师都不信任。那我在分享我们在北京又我们的教会长到大概100多人以后，刚好教会就不到一年就已经超过100了，分成两个聚会，公安也开始找上门了因为这个教会已经太大了，不算是一个小家庭教会我记得那个牧师就我们那个新的就是新的那个牧师以后，他刚好那天公安找上门的时候他就不在， 有一个新的传道，就是一个刚刚信主的一个传道了哈，就是也是就是清华毕业的一个弟兄，也没有不到几个月啊、也是在那边帮忙做饭呐、啊，做 PPT 啊这样的、啊，他有时候就也让他去讲道啊，这个家庭教会。他就找到我，就说：“哎呀，这个上个星期天，这个公安上门了，说我们不能去了，我们应该怎么办？”那哎呀，就是你想想看啊，一个家庭教会刚好起来了，又长了，又要面对一些压力，要怎么办？2004年，我们的牧师就决定要加入了一个比较规模的一个家庭教会，叫北京守望教会。那时候是天明牧师带着，天明牧师以前就是1980年的时候啊，不，1989年的时候，信主的是一位韩国宣教师，来到北京。天明牧师那时候还是个清华学生啊，在清华。他就开始参加一个朝鲜族的聚会，因为他是从哈尔滨来的。那他在清华那边，一边是在一个这个朝鲜族聚会信了主，一边是跟着这个韩国宣教师，让他来去门训啊，培养牧养啊。有一波，特别是那时候的1989-90年的时候，一些清华北大学生都是朝鲜族，因为有两个宣教师来到北京传福音，特别是在这些知识分子里面，这些学生以后就自己开始牧养教会。1993年，天明牧师就开了守望教会。守望教会一开始也是家庭的，就是在家庭聚会，大概分成十几个家庭，也就是一直在长。到了2004年的时候，天明牧师就决定把守望教会开始联合起来，就变成一个大型的家庭教会，有三个聚会，就在同样的聚会点。也因为他的看法就是我们要从家庭进入写字楼来去租的原因，是因为为了宣教，为了福音要进入社会，福音教会基督教不能埋在地下，必须要从地下，一个地下运动要浮出水面，进入社会，把基督的信仰，决定以家庭教会能合法的进入社会，而且跟政府有一个合法的身份。这些知识分子很多，所以神兴起一个新的运动，就在北京有一个城市新兴教会，或是新兴城市教会，一个知识分子的一个教会，几乎是透过这些学生，当做牧师以后再传福音。而且另外一个，你们也可能也听过，北京的西安教会的这个金明日牧师，他是北大毕业的啊。这几个牧师，另外一个是叫李生峰，是清华毕业，这些都是高校高知识分子，从这些清华北大毕业离开以后，进入牧养教会，开始建立这些城市新兴教会。那我为什么谈到这，是因为刚好我们那个教会就我们的牧师就加入了这个守望教会。那守望教会也在那时段也开始面对一些压力了，因为奥运会来了，2009年的时候，政府也开始观察这守望教会几乎到了1000多人的时候，他们的底线就是这个教会还是属于这个家庭教会，小家庭教会他们还可以容许，一到了一个规模的时候，他们就开始要打，这个规模就不行了。所以，2009年的时候， 我记得我们那时候，第二堂我们那个小教会就加入了守望的第二堂。我记得，我们的牧师天明牧师有一天就说，我们的房东现在不让我们租地方了，崇拜一定是会聚会的，只是不一定是在这里，可能如果找不到地方的话。那我们就到公园去聚会。2009年就是11月1号那个时候，那段时间很紧张，1000多人在外面聚会，这个也是历史上是没有这样有这样的情况啊。而且在外面聚会的话，是不是会被抓？会被不知道什么情况都有可能。我记得那一天早上啊，还是留在家里来崇拜比较好。或许去旁边的一个国际教会呀、啊，或者去那边也有个海淀三自的一个教会海淀堂嘛，也可以。你们也可以看出结果是什么啊。
但这并不意味着做了信心的抉择。立刻就迦南就向他们显现，神与迦南立刻就进入到他们的眼前，并不是这样。神也给他一个训练，圣经里面说，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摩西因为有这个信心，做出了这样的抉择。因着信走过了红海，就像走干地一样，最后也因着信也得着了水应源，耶利哥城就倒塌了。所以前面的三个部分是我们人在神面前要所存的心，我们要审查我们里面有没有得着迦南的应许的这样的信心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有没有做出了得着迦南的信心相称的这个抉择，有没有做出了这个抉择？
献上自己为祭，
我们举起我们的右手，
完全交付于
主日，我们在哪里聚会？你们说在哪聚会？主啊，这里真好。下一周也在这里搭一座棚就行了。但是一定要来不了，只要你来就好，我们就在这里。阿门。我们下一周，我们仍然在这里聚会。如果有什么变动，教会仍然要通过小组的方式来通知给弟兄姊妹。如果没有特别的通知，我们仍然在这里。还有一些弟兄姊妹问到说，那主日奉献怎么办？我们要奉献，哎呀，信心真好。我们这样的奉献呢，你那个奉献的部分一定要拿出来，好好的放在信封里面，暂时由你来代教会保存，直到合适的时间，我们会设立奉献箱啊，让大家来奉献。好，主日报告呢？主日报告呢到这里。虽然是这个下雪。毕竟是牧师也已经淋了这么长时间了，你们把那雨伞这个拿下来，彼此我们看一下好吗？都大家彼此间看一下。
这个我发现以后，这样的信仰 就是一个至死忠心，甚至说我不管怎么样，我是要为主而活，我们信仰一定要坚守坚持到底，这样的只是从家庭教会来带给我，虽然是宣教师，虽然是牧师，一个很深的印象，甚至超越了我自己的信仰。我发现中国的家庭教会，因为他们有这样的属灵的深度，他们能在很艰难的环境里面继续崇拜，继续维持信仰。天明牧师教会被压了以后我就不说一些历史情况，可是他2011年的时候就政府就就在他家外面不让他出门软禁了9年半时间。可是他的信仰还是维持就是很，我记得就是感觉到他就是因为为了信仰，他是能忍受9年半的时间在家里。哎呦，我们现在疫情当中连两个星期，我记得我从美国回到台湾，台湾要软禁，要隔离14天哈，面我14天都忍不住了。我感觉是神哈，看见这样的教会是符合他心意的教会。那他还在被软禁当中的时候，一直牧养教会，甚至教会也在推动宣教，他们派出宣教师出去。天明牧师有一天，大概是已经快8、9年的时候，在软禁的时候，神给他一个新的看见，说他要将来他要参与一个宣教中国，一个就说我在软禁还在逼迫当中，为了宣教的这个方向，我就愿意把时间跟投入精神放在推动宣教，是在网络上筹备装备下一代来做宣教，是很有意思啊。虽然他出不了门，这些牧者啊，虽然离不开家，可是他们的事工可以在网上，每天都在教课，或是在讲道，或是在推动，或在开会，推动一些年轻人来让他们来去做宣教。他们那个小事工已经派出了20到30几个年轻人，当做宣教师了。所以你可以看神啊，就透过一个教会被逼迫的教会，他们的信仰至死忠心的信仰，还能推动一个宣教运动，这个只能是神的作为，神的工作。而我觉得他们可以给我们在外面，特别是开放的国家，西方国家哈，华人世界的很多教会可以学习中国家庭教会的心智啊，就是至死忠心，为主而活，不管怎么样持守信仰，可是在逼迫当中也有宣教的热情，而且不是等到了国家环境开放以后才派出宣教，甚至还在被软禁被打压的时候主动的派出宣教师出去。沃克教会，我建议我们在看见神的作为，知道从保罗他的榜样，腓立比书1:12-14，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 更是叫福音兴旺，以致我受的困锁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困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看到保罗一样在监狱当中，他就说还可以看见福音在拓展，因为 他在监狱里面开始传福音，守卫者甚至旁边的其他的一些犯人也开始信主了，而且弟兄姐妹，罗马弟兄姐妹知道他持守信仰，也给他们勇气来去面对压力下去，至死忠心，摆上精神，为主而活，受苦，这都是家庭教会透过神的方式来去挑战我们。到我们的教会应该是以福音为中心的一个教会，可是我们很有意思，就是虽然我们这几个二十几个牧者来到了纽约以后，来到 Redeemer Church 看见哇，他们的崇拜做得特别特别好，讲道又好，神学又深，牧师又好。可是天明牧师有一次问我，他说我发现凯勒是好像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牧师，可是为什么这个 Redeemer Church 这个救赎教会没有派出宣教士啊？感觉好像真的是一个福音为中心的教会吗？他问这个问题也给我一个提醒，因为传福音不只是听耶稣这个福音这个好消息以后信主以后就得救，因为神耶稣为我们得救，死在十字架救赎了我们，我们就可以进见天堂，这个虽然是福音的一部分，可是我们也发现就像约翰二十章二十一节说，耶稣说神父神差派我怎样差派我，我怎样差派你。福音的本质是好消息，可是它的方式以受苦的方式来把福音传到。一样我们在开放国家这个为主摆上受苦把福音带到一个群体没有听过福音的，这个已经好像开始失去这样的。神的福音不只是好消息，是跟着他的方式连在一起，耶稣的方式是以受苦的方式，他舍己来到世上受苦而死，我们当作基督徒来到这个世界信了主以后，不只是拿到福音的好消息，福音的方式派宣教士到一些没有福音的地方，而且很有可能是受苦，甚至摆上，甚至有代价。这个就是家庭教会提醒我们开放国家的教会，特别是在北美华人教会一个很好的真理来去提醒我们。好，感谢主，今天就讲到这，希望有一天相会我们就先以祷告来结束。亲爱主耶稣，很感恩听见您在中国大陆开拓你自己的事工，在 家庭教会在逼迫当中他们能持守信仰，虽然他们还是有很多问题，可是我们看见他们的信仰真的可以让我们更明确的了解耶稣的把福音带到世界的方式。我们当作一个教会跟着耶稣一起走，也能跟着像以前的宣教士派到我们国家的戴德生的这样的精神来把我们的年轻人也派出去。希望主啊，你能把洛克教会当作一个派出宣教士，继续派出宣教士的教会。奉耶稣的名求，阿们。